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和神灯的故事。魔法师从公主那里骗走了神灯，然后将整座城堡都搬到了非洲去。国王第二天醒来，发现城堡和公主都不见的时候，十分生气。他下令让人将阿拉丁赶快抓回来。正在打猎的阿拉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直接被一群人抓回了城堡。国王下令要杀了阿拉丁，但是老百姓们却不愿意了。当初阿拉丁结婚的时候，给每一个老百姓都发了一些钱，臣民们都十分爱戴阿拉丁。国王没有办法，只好给阿拉丁三天的时间，命令他必须寻回公主。阿拉丁开始四处询问妻子和神灯的下落，只是第一天他什么都没有问到。第二天，他偶然听到一位村夫说，在很远的海边上有一座宫殿，住在那里的魔法师拥有一盏有求必应的神灯。阿拉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高兴极了，他立马召唤出了戒指神。
主人，您有什么吩咐？
戒指神问道。请将我立即带到非洲去，我要寻找我的妻子和神灯的下落。阿拉丁吩咐道。戒指神得到命令之后，化成了一缕青烟，环绕在阿拉丁的身边。转眼间，阿拉丁就到了非洲。阿拉丁四处询问，最终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宫殿。阿拉丁从窗户看见在屋子里面正在哭泣的公主，十分心疼。他跑过去敲了敲窗户，公主应声望去，天哪，站在窗口的人不正是她日思夜盼的阿拉丁吗？公主欣喜若狂，他们紧握着彼此的手，眼泪不断地流着。阿拉丁无奈之下，将神灯的秘密全都告诉了公主。
我有一个秘密，一直没有向别人说起过。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不过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下拿到了一盏神灯，它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愿望。
阿拉丁说完后，就默默地低下了头。公主听后，不但没有责怪阿拉丁，反而更加紧握他的手，说道：没关系，我爱的是你这个人，不是你的钱财。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阿拉丁得到公主的答复后，十分开心。
他说道：谢谢你，不过现在我们只有拿回神灯，才有机会从这个地方逃走。
公主点了点头，说道：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拿回神灯呢？
阿拉丁沉默了一会儿，对公主说道：我想这其实很简单，你一会儿去准备一杯放了麻醉药的酒，晚上等魔法师回来的时候，你就骗他喝下，随后等他晕倒之后，我就进来结束这一切。
公主点了点头，表示她明白了。晚上魔法师回来以后，公主十分主动地走上前去。亲爱的魔法师，您回来了，您在外面辛苦了一天，我为您准备了一杯酒，请您喝下吧。公主说道。魔法师见到公主的行为有些反常，不过公主一直不愿意主动亲近他，如今忽然间对他如此的好，他反而十分高兴。魔法师想都没想，就接过了那杯酒，一口喝下了。过了一会儿，魔法师感到十分的困倦，他忍不住困意，就昏睡了过去。藏在窗外的阿拉丁见到魔法师睡过去了，便纵身跳进了屋子。他拿出了一把匕首，对准魔法师的心脏，结束了他的性命。做完这一切之后，阿拉丁从他的身上找出了神灯，放进了自己的衣袋里。他用力地擦了一下神灯，灯神转眼间就冒了出来。
亲爱的主人，您有什么吩咐？
灯神问道。
请将这座城堡，还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带回我们的故乡去。
阿拉丁吩咐道。灯神得到命令之后，转眼间就将两人带回了故乡。国王见到公主和宫殿平安归来后，十分高兴，便免去了阿拉丁的罪责。两人终于回到了家，重新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几年后，阿拉丁当上了国王，他善良正直，臣民们都很爱戴他。阿拉丁和公主再也不愿意轻易地召唤神灯，而是把它好好珍惜着，因为他们深深地知道，是这个神灯带给他们幸福和快乐，同样也是这个神灯带给了他们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从此以后，一切都回归了风平浪静，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幸福快乐地生活着。
穿上牛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记得上次呢，我们讲到啊，汉武帝遣卫青、霍去病，漠南漠北之战，两战两捷，终于啊是封狼居胥，把匈奴人彻底的就给赶跑了。用英文讲叫什么呢？叫 chase them off the map。这一次啊，外患是解决了，但是内忧啊还是有的。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觉，就是汉武帝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正常的平常的我们老百姓哈，生活都非常好，都是非常富足啊，这个人都说这个汉武帝是这盛世。但这个可能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汉武帝呢，他随着他这个军费的开支过大，他肯定就是要繁重的往上加税，税负一重就民不聊生了。所以汉武帝时期正常老百姓的生活呢，而且汉朝又是一个极其不平等的贵族统治的社会，所以这又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汉朝整个这个贫富差距的不均等啊，再加上一个完全的生杀予夺的皇上，所以汉朝的这个汉武帝的时候，这个生活未必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汉武帝的时候又不失为是一个盛世，那是因为政治呢还算是清明，是吧？然后就张骞呢又是从西域啊带回来了很多中原没有的物产，进行了一次这个物产的交流。而汉朝所生产的这个丝绸、瓷器，是吧？也随着还有科技，也随着丝绸之路一路往西传播啊。所以呢，汉武帝的时候是中国这个国力啊是很强盛的时候，我们得用这个词强盛。所以啊，怎么说呢？汉武帝他是一个千古一帝，可以这么评价他。但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漠北之战是一个转折点。从这个转折点以后呢，一开始我们都在说啊，汉武帝从我们一开始讲汉武帝开始，可能是将近十期以前，我们从汉武帝讲起汉武帝的时候，那都是很正面的高大英武的形象啊，我们永远都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仰视着汉武帝。但是今天呢，我们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平视着汉武帝，就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待汉武帝从漠北之战之后来应对他这个一系列宫廷上的内政上的这些错综复杂的朝局。首先呢，我们一说汉武帝都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儿就是推恩令。推恩令呢，就是像晁错的削藩策2.0，最后呢确实也是把名义上把所有藩王的这些实权啊算是收回来了。但是呢，这个削藩令的这个幕后的推手之一吧，主父偃，最后也是跟晁错一样啊，也被斩首了。所以啊，这个改革家呀真的是很难啊，包括看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商鞅啊，是吧？从商鞅这个变法啊，这要这怎么样，商鞅做变法以后，最后因为严刑峻法，自己也被变法，也被自己所设立的这个法律取了性命。所以主父偃的这一篇算是翻过了。推恩令我们可以给汉武帝呢打一个对勾啊，证明这个事儿他做的还算是对的。但是呢，汉武帝后边他就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外戚的问题了。因为魏家的外戚、李家的外戚、霍家的外戚，这个时候把朝廷上已经挤的是相当的。作为官员而言，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我们至少得投靠一派吧，要不然你就投靠魏家、投靠李家、投靠霍家。但是啊，非常非常的不幸，这个英勇的大将军啊，这个骠骑大将军这个霍去病，在漠北之战回长安之后没几个月，这个霍去病就去世了，年仅23岁。那汉武帝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这个悲痛。所以呢，汉武帝呢就把这个霍去病啊封为冠军侯啊，把他那个陵墓建成祁连山的形状。所以呢， 一代名将霍去病就此啊就告别了历史舞台，但是霍家的这个恩荣才从这儿刚刚开始。因为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啊霍光已经在朝廷上大放异彩，现在已经是汉朝的郎官了。霍光这个时候也就不过二十几岁，非常得汉武帝的这个人的赏识。讲完霍光，那我们就来说说魏家的外戚卫青。卫青这个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非常的老了已经。但是卫青呢，就要娶了汉武帝的这个姐姐平阳公主。这段婚姻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啊，就是原来这个卫青是平阳公主家的一个骑奴。骑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养马的奴才，养马的下人。最后卫青是飞黄腾达了以后呢，竟然被公主看上了，竟然就娶了公主。所以以前的奴才在飞黄腾达之后娶了自己的主子，这一来二去啊，把朝野上弄得算是一个新鲜事儿。所以现在呢，卫青变成了汉武帝的小舅子兼姐夫，这有点像当时咱们讲樊哙的时候这个保镖兼妹夫啊。这个卫青现在是什么身份呢？是汉武帝孩子的舅舅，汉武帝自己的小舅子，汉武帝的姐夫，加上汉武帝的天朝第一号打手啊，是吧？大将军嘛，天朝第一号打手。所以卫青的这个荣宠啊，也是无以复加，无可伦比，无以复加。所以整个这么一弄啊，就是大家就觉得，当然了，不患寡，患不均嘛。所以卫青的这个强盛呢，也是为了他这个卫家的最后的走向衰落甚至灭亡啊，奠定下了一个伏笔。而这个李家的这个外戚呢，也是不一般。这个时候李延年啊，李延年已经是宫廷乐师了，非常多汉武帝的赏识。李夫人呢，这个时候虽然算身体不太好啊，但是李夫人呢也是很得宠。然后就是李广利啊，李广利这时候已经被封为二师将军啊，是吧？李广利这时候也是加入行伍了。所以李家的外戚啊也是如此。但咱们讲了这么多哈，这朝里的这一些事儿，那汉武帝本身他又是怎么想的呢？其实作为皇上，汉武帝这个时候已经创下了可能汉朝亘古未有的功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这个太爷爷啊，这个爷爷啊，太爷爷爷爷爸爸啊，两个爷爷太爷爷加上他的爸爸，永远是被匈奴压着打。这次汉武帝终于变成了把匈奴压着打，最后还给打跑了。匈奴自此呢分裂，所以汉武帝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大对勾啊，做得相当漂亮。但汉武帝啊，这个武字儿啊，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这个经济啊，这确实汉朝那个时候汉武帝的这个经济确实是很够呛啊。汉武帝这个征伐无止，他又派了唐蒙啊，最后灭了这个南越国。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经济和南越国就非常近了。当时的汉朝呢，江南地区没有那么像今天那么发达。所以这个南越国的建立者就是秦朝的有一个大将叫赵佗，这赵佗呢是被秦始皇派到南边去啊，去征伐这些山越民族的。他没想到，当时古代的那会儿这个没有交通工具嘛，所以这个赵佗呢一去，好不容易平定了这帮人以后，平定了这帮人以后，回头往北一看，哎呦我了个去，这秦二世秦朝已经灭亡了，这。一开始呢，那叫这秦朝呢，秦二世皇帝，最后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哥们儿叫项羽，另外一个哥们儿叫刘邦的啊，叮了咣啷打一通。赵佗一看说：“呦呵，他们这个一边称西楚霸王，一边称汉王的，那我也把自己立个王吧，我南越王啊，南越王赵佗。”所以这位差不多山寨的赵王爷啊，就横空出世了。赵佗建立南越国以后，但是当时呢，这个咱们这个中国南方啊，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赵佗的能打的人，所以赵佗呢就把大家全都给打服了，以后自己安稳日子过得还挺好。但是在汉武帝的这个时候呢，汉武帝总是往南看着不顺眼，眼中钉啊，就说：“哟，你这个啊，你这个有的时候你跟我汉朝子儿蹦两下啊，这个是吧，打两下，有的时候你还跟我称臣，那我不行，那我要在你这设郡啊，你必须得归我管。”好，不管你照什么照什么，一律咔哧了。 所以汉武帝一开始啊，派了一个武将啊，叫唐蒙，就把唐蒙派过去了，就是出使南越国啊，跟这个南越国的这个国君啊赵默啊，这是赵佗的儿子还是孙子啊？赵默后代聊得还挺开心，就说：“哎呀，大王啊，您这简直是山清水秀啊，人杰地灵啊，真的是很漂亮。”但是呢，最后是也是因为一些史学家可能比较争议的原因呢，我们在此就不会太深入的来讲了。就是一来二去，咱们这位赵佗同学啊，赵默同学啊，最后呢也是让汉武帝去打的领了盒饭。唐蒙是个武将嘛，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只要是皇上一道命令下来，自己不管他有多少人啊，就算他有几百个人，也照样把你国家推翻了。所以当时汉朝的这个能量都有多强大啊，汉朝用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就整个把一个南越国给占领了，这南越国就变成了今天咱们这个广东省广西省啊，这都是当时南越国的地儿。那后来呢也是纳入了我大中华的版图。所以呢，汉武帝这个时候在这个维护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上面，汉武帝也是要点赞的。咱们今天其实又说了那么多点赞啊，那我们就继续的往别处说一说，那就是汉武帝这个太子刘据。这个太子刘据啊，和汉武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太子呢性格比较温和啊，仁弱；汉武帝嘛，杀伐决断的。但是这个刘据呢，太子他呢就继承了很多卫子夫的这个贤良淑德的这一面，但是您作为皇后啊，贤良淑德招皇上喜欢；作为一个太子将来要继承地位的储君，要是太贤良淑德了，就会认为就会被他的这个父皇啊汉武帝认为就太懦弱。汉武帝是一个很刚强的一个人，但他当然就是不太喜欢这个比较懦弱的太子嘛，是吧？但是他不太敢动太子，为什么？因为太子既有是魏家的支持，也有霍家的支持，这两边外戚啊，伟大不掉，太厉害了。汉武帝呢也犯愁啊，就说：“哎呦，我天，这可咋办呢？”所以啊，汉武帝呢就一直在寻思着有没有个机会想削弱一下这个魏家和霍家的势力，但是他转念一想，不行啊，现在霍去病已经去世了。万一匈奴或者谁再打来呢，我还得靠我这个打手天朝第一号大将军打手卫青，我得去靠卫青来这个为我，是吧，扫平天下呀，是吧？万一这有人再反叛了，我不可能这个时候就让卫青领了盒饭，是吧？因为卫青这个时候在这个朝廷上已经是顶梁柱了，你不太可能有让卫青去，是吧，让卫青辞职，那这事儿就大了嘛。当时朝廷上有这么几号人，给大家分析一下啊。一个呢是卫青啊，但卫青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叫桑弘羊啊，桑弘羊是咱们的这个大司农嘛，桑弘羊主管经济的经济学家啊。然后还有谁呢？还有上官桀啊，上官桀那时候是官拜是左将军啊，上官桀。还有一个不是汉族人，匈奴人啊，匈奴的俘虏呢，这个人叫做金弥帝啊，叫这个金弥帝啊，这个匈奴的那这个名字，他也是汉武帝当时这个重臣之一，因为他是非常熟悉匈奴的这个，他原来匈奴的王子嘛，他非常熟悉匈奴的这一套，所以汉武帝呢让这个金弥帝王子啊也是入阁啊，变成汉武帝的这个重臣。所以在这么一个组合下的时候，当然卫青啊肯定还是权力最大的，他是大将军嘛，然后卫子夫是皇后，所以在这么一个格局下面，这个局势就很微妙了。因为现在这个局势啊算是刚刚平衡，但是一点风吹草动啊，那就会掀起大浪。现在就很像这个暴风雨之前的这个宁静啊，让大家耐人寻味。好了，我们的故事到此啊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汉武帝在这个时候对太子心存疑虑呢？
曾给我多少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日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